好，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23节啊一起啊来念这段的经文啊，我们再分享啊。好，如果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读啊，一二三。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好，这段经文我们读很多次，但每次希望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明白这是基督设立这个圣礼的一段经文。换句话说，我们每次看领圣餐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个外在的物件就是这个饼好不好吃这个酒像不像也不应该停留在到底整个气氛有没有比较神秘一点你看这段经文里面的重点明显不是人这个重点很明显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常常强调给大家知道，就是圣礼之所以叫做圣礼呢，它不是典礼它不是一个 ceremony 它是一个 sacrament。Sacrament 它的特点就是基督恩典的同在基督常常都同在，但是为什么这一刻特别？因为它叫圣礼所以明天今天你们来了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迟到或是没有办法来，人就跟你们不同我不是天主教你放心就不同虽然他们也蒙恩，但是你们今天蒙的恩典是因为这个圣礼的特征再强调我们领受这个饼跟杯，对不对？我们常都说饼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杯是耶稣基督的血你要再想这个是什么？这是神的恩典。如果是神的恩典用饼跟杯来表达，平常我们也有神的恩典，这样平常的恩典跟这个时候的恩典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叫做圣礼，所以这个恩典就跟平常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天主教，我们是基督教，我们就好像有意把圣礼就是讲得很浅就是我们怕弟兄姐妹又变成天主教，所以我们就会说圣餐就是吃吃吧，我们就想想耶稣为我们死。人家就会问了这个饼怎么会像耶稣这个我们教会是喝葡萄汁有人还喝酒你说看来看去都不知道，也想不起是这一件事。 OK， 那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不是看得见的，是这些看得见物件所表彰那看不见的恩惠所以一再的强调，现在的你跟等一下领受圣餐之后的你不一样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不是因为你有神秘的力量，这不一样是因为基督借着圣礼特别的与我们同在特别用他的话，特别用你手上拿的饼来告诉你说他恩待你可以吗讲多次不过必须每次在圣餐的时候强调这一点，以至于我们在吃圣餐的时候，我们不会好像用一种很随意的心来对待因为刚才你们读的经文，如果你吃圣餐的时候你用很随意的心，就是就吃吃饼吧，人家给我就吃的话，其实你是冒犯了耶稣实际上你不是冒犯那个给你饼的人，对不对？因为那个人也不是很管你到底怎么吃他，但是实际上你是冒犯了这个极大恩惠的上帝，因为他这一刻既然那么特别的预备要给我们，但我们却用一个很随便的心来把它领受了。 OK， 所以等一下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啊，我每个人都预备自己啊，这个预备啊，除了你想想你哪里得罪上帝之外啊，这个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啊，更重要的是预备你的心来领受这极大跟特殊的恩惠啊，好吧啊，所以盼望你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你所预备的信心啊，一定不是你平常的啊，你平常可能你就是靠主你就过了一天了，领受信心啊，领受这个圣餐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这一刻神的恩惠特别与我们同在，我们就特别要依靠耶稣基督啊，单单相信他的恩惠而吃这饼跟杯啊，以至于我们吃喝的叫我们有益处而不是得罪上帝，好吗？啊，好了，我们就一起祷告啊，就是每个人在神面前啊，预备自己啊，就是当你啊读到这段经文啊，你知道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摆上了啊，你也知道啊这恩典是何其的伟大，我们是不配的啊。当这两个条件啊就是交叉的时候，就是上帝很伟大，我们很不配，其实当中的差距就是恩典。你就要明白这个东西哈，就是如果你很好，上帝又不是太好，连你们的差距可能是平等，但是如果我们又差劲，上帝又伟大，我们怎么可以走在一起呢？这叫恩典，这个 big difference 啊，这个悬崖的区别就是恩典啊。好，我们这时候就体验到这个恩典，让我们的心可以啊预备好来领受啊。好了，我们就每个人可以自己祷告啊，我想你们可以思想自己祷告，连当我们预备完之后，我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我们每个人自己祷告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奉你的名来聚聚。我们感谢你啊，你是蛮有恩典的主啊。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肉眼看不见你，看不见你的恩惠啊，我们而软弱，但是你却借着啊圣餐啊这个圣礼啊，借着饼跟杯，你再次挑望我们啊对你的信心。主，我们这时候特别啊，把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仰望在你手里。主，我们不单啊看见我们自己是何等的罪人，我们还有许多的亏欠，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啊，我们没有按着你的心意啊来行出你的道。但同时候，我们也啊求你啊赦免，也给我们更坚强的信心。主，预备我们在领受你圣礼的时候，领受你饼跟杯的时候，主叫我们不带着一个啊轻率的心啊，而是啊，能够紧紧的啊相信啊你的恩典，好像我们手上拿的饼跟杯那样的真实。主叫我们在吃喝的时候，我们的心只能够啊向你发出啊感恩跟赞美啊，因为这何等的恩典是我们所不配的。主啊，在当时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要纪念到啊那些啊不在我们当中的肢体啊，虽然他们啊在啊海外，他们在外地。但我们求你圣灵依然的与他们同在提醒他们来纪念你的恩惠，也提醒他们他们自己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叫他们无论在哪里行在怎么样的困境当中，你都与他们同在也看管他们的灵魂以致他们可以被主你所保全。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你继续的提醒我们也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我们就请凡是信主而且也受洗的弟兄姐妹你们就可以站立起来预备你们自己来跟我们一起领受圣餐。好，我们就请同工跟我们一起。我们的主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他就掰开，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等下我们的同工把饼拿给你的时候，这个饼没有神秘，但是这个饼的真实感在你手上就是上帝恩典的真实感如果你常常都觉得神的恩典不真实，你感受不到安慰，我盼望今天你能够因为领受圣餐，你的心灵得到安慰感。好，把饼交给同工开到你们拿到的时候，我们一起等待，然后之后一起来领受。饭后，我们的主也拿起杯来，他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等下饼杯要开到你们当中，盼望你们拿着杯的时候你们的心也能够得到安慰因为这个酒当然这是葡萄酒它进到你的口里的时候，应该提醒你。神的恩惠不是我们自己的想象不是你的心理感觉，它是真实的，好吗？请空空把杯快点。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杯。每逢喝着饼，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是等到他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甚至请下来，只是为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我们能够奉你的名聚在一起。主面前，我们能够感谢你，知道你是真实的主，信实的主，你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主。主面感谢你知道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可以依靠你，把我们一切的难处、我们一切的软弱都投靠给你，愿你赐给我们能够有力量的。你的真理赐给我们的力量，可以来面对我们一切的困难。主，我们也求助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日和以后都能够荣耀主的名，让我们一切所做的、所讲的、所想的，都能够为你做见证，好让这个世界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真的是跟你们上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是我们有你的。我这样祷告是对的，
好，我们请坐。 我们再唱刚才一组合一哈，第三百首的第二节。光的地方他在这里现在实习一段时间就是八月份是吧就会回到新加坡去我想上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在新加坡的教会一定是我们大概是新加坡教会的祷告会吧我说你们这样叫崇拜当然我也习惯了我是马来西亚人我们会以为这个崇拜嘛，当然是很多人但这就是欧洲了。但我不说好我是说这就是我们后基督教化的这种宗教的一个气氛就变成说很多时候很多人不会因为任何的原因来教会，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亚洲还有很多的地方，特别美国也是啦还是可以有大批大批的人到教堂去他们不一定信耶稣，但是他们就是会到教堂去。我们其实要抓紧机会把福音讲得清清楚楚因为再过一阵，来一阵就是50年、100年他们也会像这里一样，就是进入后基督教的一些阶段到时很多人就开始追求想了追求其他的东西他们就不再追求信仰所以我希望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一起敬拜神当然这是上帝的恩典，但同时候也让我们有一个守望就知道说我们从来教会都没有一个阶段是叫做完美的有时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发展的差不多了，这叫完美，其实没有，可能你正在开始所以我们常常要知道最后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再回来的那一天所以就让我们无论在亚洲、在北美、在欧洲我们的心都能够对准一个焦点，因为我们都在盼望同样的一天而不只是在追求地上某一种教会的形式，好吗好了，我们就欢迎大家来聚会，我们来打开今天的经文你可以看笔记笔记上面有写，不过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也可以打开就是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一起要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就是的后半段就是我们温习一下上次我们看的内容就是第34节我们会稍微温习一下当时就提到的是玛利亚那我们记得当时我们提到说玛利亚她天使跟她说话，但是玛利亚当时的反应呢好像没有马上相信，这的确是她的情况但是玛利亚没有跟撒加利亚一样，撒加利亚更前那撒加利亚就马上提出了一个质疑，就是她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但玛利亚实际上不是说我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玛利亚是说我怎么知道这个事会成，意思说他是怎么样的，我信你说，因为你是天使，你是上帝的使者，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我们那时就提到两个事情了玛利亚实际上估计的有两个层次，第一就是天使说 玛利亚你要怀的胎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对玛利亚来说怎么可能，我们的犹大已经都快灭了是吧，我们的王位早就废了，没有王了，都几百年我们都没有王了，突然间你说玛利亚要怀一个王啊，虽然玛利亚知道自己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也没有办法马上提升说这个国度这个君王要恢复，所以他说他是怎么成的，他问。连第二个更明显的，他问这个问题呢，上次我跟你们说了，玛利亚不是说，他说这是怎么成呢，我还没结婚了对吗，他还没有就嫁给男人。实际上玛利亚不是关心说医学问题，而就是说怎么样会生孩子，你可以解释一下吗，他不是关心这个问题，他关心的是道德问题对吗，他关心的就是说如果我还没嫁人，但我却怀了这个上帝的弥赛亚，这个道德问题是怎么解决。所以他当时他并不是不信，而是他没有办法被提升在上帝大能的这个层次上面来看。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第35节呢，天使就没有像撒迦利亚那样责备他了，对不对，我们从35节我们就看到呢，其实天使就很算是很温柔了啊，就帮助玛利亚提升，他没有解释一点点啊。其实天使说的那句话说啊，圣灵要感孕，其实这不是解释来的，你也可以跟人家说要感孕，没有人明白这个感孕是什么意思 OK， 但这感孕是要强调是圣灵的作为，所以实际上呢，天使是让玛利亚不是看自己，不是看我周边怎么发生，他说你要仰望的是这位大能的上帝，就是圣灵啊。人在上帝那里没有难成的事啊，这才是重点，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问很多问题嘛，怎么可能啊，怎么会这样啊，或是你自己问自己说为什么我会发生这种事，实际上这个不一定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几十年都可能就一直问上帝说啊，上帝你不回答我，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可以一直问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我会这个遇到这个事，你有没有想到可能他是没有答案的，他答案不在你的身上，他不是为什么你，而是因为上帝。所以这件事呢，我想玛利亚当然他现在在天上他应该知道啊，但是我说他到他死的那一刻啊，玛利亚在地上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能完全明白到底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对不对，但是他应该焦聚的啊，他那时被上帝所引导的，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这是信心 OK。天使很好啦，他不单跟玛利亚说你问错问题，他不单跟玛利亚说你应该仰望的是上帝的大能，天使还跟这个玛利亚说你怀的是圣者，那这句话可能只是单方面说你怀的是圣者，但实际上呢，天使说是圣者的时候，天使也在告诉玛利亚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因为他说啊。这个啊，他也想要做嘛，对，OK， 好，没关系了哈。那其实当天使说你所怀的是圣者呢，他实际上要强调的，就是你就是人呐、啊，就玛利亚，那你是人，你怀的就是人，但是呢，他又叫做圣者，实际上他已经在强调了，基督有神跟人性，啊，所以基督的神人二性呢。不是像很多现在的神学家说的哈，就是人发明出来的。我们常常以为呢，我们讲耶稣的神人二性，是因为我们哦，因为耶稣要为我们死吗？如果他不是人，他就死了，不是真实啊。如果他不是神，他死了就不算数。我们就以为我们要了满足这个救恩的要求，我们就编说耶稣是神人二性。不对，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天使已经证明也说明基督的本质了。OK， 那是因为这个本质，我们才明白救恩的完整。就是说，他是神，他又是人，我们才明白这个救恩是完全的，好吗？啊，同时啊，我们看到天使 可能也明白玛利亚的软弱，所以同时呢，他又跟玛利亚说，你可以去探探你的表姐啊，就是以利沙伯了啊。他就跟玛利亚说，以利沙伯也是不能怀孕，但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所以他跟玛利亚说，你去看，以至于你的信心可以被提升。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不会反对人家讲见证，对吧？因为以利沙伯的确也是算是一个见证啊。但是当你在讲见证之前呢，你要先预备人对上帝的信心。你想一下，如果今天你来教会，我们不讲道 ，OK？ 今天我们来分享见证，然后我就从第一个开始讲，第二个开始，每个出来都讲。哦，我祷告啦，就是上帝就听我祷告，就帮了我这个，帮我那个 ，OK？ 那你实际上散会完之后出去的人啊，有的是佛教徒，有的是道教徒。我意思是说，每个人各有各的解释，就离开了这个地方。他们不能够因为听见你的见证而把荣耀归给同一位的上帝。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教导在先啊。其实天使没有马上说你去看啊，这个你的堂姐啊，就是啊表姐啊，伊丽莎伯。如果玛利亚去看，玛利亚可能觉得哇很神奇哦，啊哎啊很特别哦，他可能就看成是一种人间的一种奇迹啊，对不对？但天使说，你要先仰望上帝，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他才举一个例子，他说这个没有难成的事发生在以利沙伯的身上。所以玛利亚其实看以利沙伯的时候，他不是很注意说哦你的前后啊发生什么事，他就很注意说为什么上帝的大能可以在这个时候向这位啊就是他的亲戚啊彰显，可以吗？啊，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段经文，就也是上次的，我还没讲今天的，我要快点了啊。那38到39呢，啊，圣经就记载了玛利亚一个很好的回应了啊。他听完他就很直接说，啊，就是我的心尊主伟大啊啊，就是他愿意按着上帝的意思成全在使女的身上啊，我是主的仆啊，使女啊，按着你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所以玛利亚很谦卑，就顺服下来。他就把自己看为是一个使女，就是上帝要怎么使用他都可以的啊，他就不再问这个问题了。但实际上玛利亚心里面其实还有没有解答的问题，对不对？就是如果我真的怀孕了我的未婚夫约瑟怎么办？没有解答，那个天使没有回答他啊。但是玛利亚的答案就是，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你明白我意思吗？有时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一定要一个答案。其实我再强调一次，不是答案，是你的信心。我可能就回答你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发生，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以后我们会看到那段经文，就是玛利亚她怀孕了啊，大家都知道了，连约瑟也知道了啊。那个时刻你就看玛利亚的信心就出来了。如果你是玛利亚，可能你就冲去跟你未婚夫解释一番，对不对？你说，哎呀，你不要乱想啊，是天使跟我讲的啊。我告诉你，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对吗？玛利亚就，你看那段事情，玛利亚没有出现，她一定很紧张，但是她没有出现，她就知道上帝没有完成的事吗？发生什么事啊？天使跟约瑟讲，所以约瑟根本不需要回答，对吗？他马上说 OK， done， 不会问问题了，他完全明白。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好玩啊，我们就做这个做那个，我们说哦你有问题，来来来，我们来做这个做。但实际上我们是抵消了人对上帝的信心，我们根本没有提升人在苦难里面去依靠上帝啊。所以玛利亚其实在圣经里面的角色很特别的，她从来都不是因为她做什么，而是她没有做什么。你觉得很奇妙吗？我讲一次啊，就是玛利亚在圣经里的角色啊，通常都不是因为她有做什么，而是因为她没有做什么。她很多的动作都不是一般人，就是一般人做的，她没有做的。她是这个方式显出她的信心。她安静，她把事情放在心里啊，这些都是圣经讲玛利亚的反应的，对不对？她每次听到一些东西，她不明白，她就放在心里。这些都是玛利亚的敬虔。好了，我快快的哈。那到了后面呢，我们41节到45节，就是你们看圣经了啊。就讲到玛利亚去到啊他亲戚的家， 啊，这个亲戚呢，他就开始就是说预言了，很奇妙，就是这伊丽莎伯不是先知，但是那一刻呢，他就讲了一个预言，啊，或是他做了一首赞美诗了啊，啊，这个诗呢是赞美上帝的，但是内容呢是以玛利亚为主角的，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就是你是神的母亲，啊，神之母。我们中文圣经是翻成是主的母了哈，主的母亲还好一点，但如果你看原文，其实读起来很不舒服的，就是神的妈妈，那是什么东西啊？中文圣经会这样讲呢？那这句话神的母亲，实际上重点不是玛利亚，不是那个母亲啊，重点是神啊。其实神的母亲这句话应该被解释是强调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因为他是神，他还有一个肉身的妈妈，所以表示基督也有人性。但很可惜啊，天主教就用这个经文就变成了，就是玛利亚是没有原罪的啊，他是神的母亲，所以他是一个蓝色的玛利亚等等之类啊，这就完全就违背了我们本来啊就圣经的重点啊。你想看路加写这段话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就是路加自己都知道他在记载耶稣基督是上帝，为什么突然间他把玛利亚捧出来呢？路加讲这句话一定不是为了要提升玛利亚的，因为整段都在介绍基督，不是要在好像要描述啊，有一个少女，她叫做玛利亚，她是无原罪的，生出来要做什么，根本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啊。 OK， 所以我们不接纳他们的讲法，不是因为我们自称基督教他们不是啊，而是我们从整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啊，他的目的啊跟重点不是这样，好吗？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了啊。那我们一起啊，你们啊打开圣经也可以啊，我们看那个啊46节啊，第一章的第46节啊，当这个他的表姐啊就做了一首诗啊，或是说了预言，有一个神迹啊在那里啊，就是突然间啊这个 baby 在肚里面会跳啊，很高兴啊。完了之后呢，诶，玛利亚也很奇怪啊，上帝也感动了他，他也做了一首诗啊，这首诗就很出名了，玛利亚的这个诗就在教会里头啊，玛利亚之歌是很多人把它拿来编成曲啊等等之类啊，是一个很美的一首赞美诗啊。那但是当你看这个诗的时候呢，你如果你熟旧约，你会想到他跟另外一个人有点像，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哈拿的歌啊，在第二章那里呢，哈拿也做过一首诗啊，来赞美神。哎，哈拿的背景呢，我们知道哈拿是被欺负的，对吧？因为哈拿不能怀孕，所以呢啊，哈拿的就是周边的人，包括哈她的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就常常啊，就是嘲笑他。那哈娜就受尽人家的欺负，连后来上帝怜悯哈娜，就让哈娜怀孕，就生了撒母耳。连哈娜呢，就做一首诗来赞美上帝。OK， 那玛利亚实际上没有被人家直接欺负啊，就玛利亚是没有跟人家争东西的。但是玛利亚当时也是看到整个世界这些的霸权啊，就当时是希利了啊，还有罗马，就在剥削在欺负他们的百姓。所以玛利亚当时虽然没有去打仗，没有去争执啊，但是玛利亚的心里面就很被压迫，因为他其实还是犹大的后代啊。那当上帝说弥赛亚来了在你的肚子里面，其实玛利亚也好有一点好像哈拿这样，就好像突然间看见这些敌人都被打退了，因为上帝的这个救主来到了。OK， 所以这两首歌啊，新旧约这两首歌有点相似啊，我不跟你读了啊，我就打在纸上，就是要你自己回去看啊。那它不百分百一模一样，但最少呢有几个部分是相似，就让你看的时候应该是玛利亚蛮熟圣经的啊，他也读过哈拿的歌啊，所以当他在受感动作诗赞美神的时候有相似的地方，可以吗？啊，诶，最后一个值得去留意的是，两首歌呢，最后都以 弥赛亚或是拯救，就是这个救主的应许做一个结束。很奇怪哦，他们都在不同的情况，但是最后他们的歌的结尾呢都指向一个应许。当然哈拿是盼望了，玛利亚呢已经实现了，这个应许就在他怀的所怀的肚子里，好吗？好，我们先来看他的诗啊，我们一句一句看了，我们一起念好吗？我们就念前面两句啊，46到47节，一二三。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伟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好了，这句话提到两样东西，就提到心跟灵，对吧？心可以翻成是 soul， 灵的通常是翻成 spirit 了 ，OK？ 那实际上呢，在希伯来人或是你说犹太人的用法啊，其实心也可以翻成魂，就是我们今天比较熟的字。那魂呢，一般是表达了人的情感；灵呢，一般是表达了人的理性。所以实际上，玛利亚在这里讲说啊，我的心以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的时候，他实际上在说他整个人啊，他的情感跟他的理性都向上帝来发出他的感谢。OK，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祷告唱诗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很熟悉，我们常常就一开口我们就唱诗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唱诗我们也没有感情，因为我们觉得这首歌不好听。我想你们唱最多的两首歌啊，一首是300首，一首是604首，因为每个礼拜都要唱，610首比较多，因为你每个礼拜的崇拜结束在唱。你们是不是因为常唱了就开始没有感觉啊？要记得，我们对上帝的赞美如果没有了感情，没有了真实的感情，实际上是虚假的。我再讲一次啊，就是说有时候我跟一些人说你不要唱更好，为什么？如果你不是出于真实，你那歌词本身所表达什么啊，耶稣我愿意献上自己，你压根都没想过，你认为你顺着唱的时候会怎么样啊？除非上帝不在了，对吗？如果上帝在的时候，他看到你的内心还是喜欢啊许多其他的东西，人就会让我们怎么样呢？就会让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啊。那另外有的人唱歌是很有感情的 ，OK， 就很热情，但是呢，他们在唱诗的时候呢，没有明白，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唱什么，就是那个音调很好听，但是就跟着唱。其实这些人也是错误的啊，这些叫做狂热分子啊。所以每次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啊，就是有两样东西要记得，就是你的魂跟你的灵在哪里。我的魂在家里睡觉啊，我的灵可能还在大学里面做功课，我的身体来做礼拜，这个不是敬拜上帝啊，可以吗？我不需要在这里招你的魂回来啊，你们自己要预备心啊。所以有时你们知道礼拜天要做礼拜啊，不容易的。你知道今天你们要来，你们在昨天就要预备了啊。以前我小时候是坏习惯了啊，我住在教会嘛，我牧师孩子，我每次是睡到8:45啊，没有谁叫我都不会起来的了啊，我就是不要起身，不要，因为我们的主日学是9点啊，我一定睡到45分，耳朵已经开始听到诗情在弹，在念歌了啊，听到很多人开始走过我的窗口，因为他们去做礼拜了。连我才很不甘愿的爬起来，但是我永远都不会迟到，因为15分钟我一定来得及嘛，对不对？所以每次到8:55我脚就踩进去了，那我到了 ，OK？ 你知道吗？我几十年来在教会里面，其实我好像都没有，从来都没有一次是真的做礼拜，因为我每次都没有预备自己要做礼拜，我是被逼的，我不去做礼拜，我妈妈会吃藤鞭了给我啊，所以每一次我就是。时间我确定自己不会迟到，连就没有人可以怪我。我是很后来的哈，就是当我出国，我们在外国侍奉神，才开始明白原来敬拜上帝不是那样的。如果你要在星期天你好好敬拜上帝，你要在可能一两天前你就要预备好自己，你要开始让你的礼拜六过得很平静。你不能礼拜六晚上去看个半夜场， OK， 十二点看一套电影，看到半夜三点、三点一吃一个甜点，吃到五点再回家睡觉。你以为你中午十二点可以预备醒来做礼拜？不可能，他不能，你连考试都不可以，何况要做礼拜？所以变成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在做礼拜，我们的魂不知道去哪里，我们的灵也不在当中，我们的身体何等的疲倦。OK， 所以要真正好像玛利亚说的哈，能够以上帝为你的喜乐，享受对他的敬拜，只有一个做法，就是一个敬虔跟带着期盼的心啊。所以让我们常常啊提醒自己了啊，就是敬拜上帝是明白，就是理性跟真诚，就是感情是不可缺少的啊。哎，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才能讨神的喜悦啊。好啦啊，以后啊长大是做讲员的了哈，我大神了啊。好，我们继续啦。那玛利亚在这里他又讲一句话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第二句，他说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玛利亚他称上帝为救主，或是称基督为救主，表示什么呢？表示玛利亚也是一个罪人，不然他为什么要救主，对不对？那这句话其实是一句相当有辩护性的话。我们有时回答天主教说玛利亚是没有原罪的，其实是用这句话的啊。因为天主教他们过度神化玛利亚，就说你看他做很多的东西啊，表示他其实是神圣的啊，他生活是一点罪恶都没有的。我们就拿这句说，玛利亚自己说他有救主，如果他是圣人，他的确是不需要救主啊。所以玛利亚说自己是罪人了啊。另外玛利亚她承认她的喜乐是建立在这个救主的身上，就是救恩上面啊。所以她不单需要救主，她也说基督是她的救恩的开始，也是她救恩的结束啊。所以有时候我刚才在主学已经讲了一点了，是这个年代的感叹啊，就是说我们有时传福音，我们当然面对很多问题了，很多人的反应不一样，这不是很重要。但是有一个共有的困难，就是我们很难告诉人什么叫害怕。那今天的年轻人，或是今天的所谓有的也不算年轻，不知道为什么头脑那么年轻啊，就是他们有时就是根本没有一种罪恶感啊。人好像我们其实人本来就应该有一种天生的罪疚感，我们应该知道自己得罪上帝。好像我这个礼拜五要跟你们讲这个受难节，对不对啊？然后我们要去山上讲，所以气氛很好。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受难节呢，不需要看一个受难的电影啊，看到那个血喷啊喷啊，让大家哇怕得要死。我想问你，如果我们需要看这种用这种 visual 来刺激自己，以致我们害怕我们犯罪，你知道我们多惨吗？我想问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难道你不知道上帝愤怒你吗？难道你不曾明白罪带来的那种可怕吗？我跟他说，如果你不明白，我很怀疑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相信耶稣。因为如果你从来都不害怕罪带来的死亡跟可这种代价，你怎么样依靠，单单依靠一位救主呢？你那个心啊，好像你没感冒的时候我叫你吃药，你当然是可吃可不可吃啊，你都不管了，你就做也好不做也好啊，我逼你做你就做一下给我看，因为你没病嘛。你有一天你有一个绝症，有人告诉你只有这颗药，我看你怎么看这颗药，你一定是锁在保险箱里面，因为你的命在里头。我们很多时候对待救恩就是没有这种感情，所以我们一直很需要一些很感动的歌啊，好像要刺激你的感性啊，让你一面唱一面哭啊，然后你就可以信耶稣。或是音乐不能做了，就给人家看 video 看图片，以致人被刺激了去想到救主的伟大。正常的基督徒每一天都明白罪是很可怕的，所以你一定每天会改的，好吗？啊，所以那些 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啊，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会怀疑他到底明不明白救主啊，他没有危机意识的啊，他对救主一定是无动于衷。你能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不需要有人告诉你要去认罪你才去认罪的，也不需要有人告诉你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依靠你才去依靠耶稣的，这是你好像你口渴你会去喝水一样的啊，除非你真的不口渴啊。 OK， 好，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第48节啊，我们一起念好吗？他说因为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啊。这节也是一节困难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玛利亚说上帝眷顾我的卑微啊，撒加利亚就前面啊，不是撒加利亚，伊丽莎伯前面就称赞玛利亚有福，连玛利亚马上就说我之所以有福呢是因为上帝眷顾我啊，很好啊，你们明白吗？有人称赞玛利亚说哇这个女人很有福啊，她怀的那一个是救主，连玛利亚马上回应说我是有福的，但是不是因为我啊，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是上帝眷顾我卑微的我。所以玛利亚把自己讲的是一个很微小很不足道的一个使女而已，所以就让我们看出这个所谓有福呢不是赞美玛利亚。那又来了，你知道天主教就是说我们这个事情，天主教说我们基督教犯错因为我们没有赞美玛利亚。你可能听了觉得很奇怪，我们从圣经哪里知道要赞美玛利亚？就这句哦，你看玛利亚说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嘛。那如果我用另外一个经文来翻译的话呢，他是说万代I shall be blessed by all nation. Bless 也可以翻成是称赞，也可以翻成是赞美。你们知道有人说 God bless you 嘛，啊，我们就说神祝福你，对不对？诶，你们看到有的人他就说 God bless， 神祝福啊，其实不一定是祝福的啊。有些歌他说啊 blessing God， 对吧？祝福神啊，神要我们祝福他，那个 blessing 就变成是赞美的意思了。那在这里呢，如果玛利亚说万代都要赞美我，哇啦啦，这不是很严重吗？所以天主教就说你们基督徒啊都违背圣经，因为玛利亚叫我们要赞美他啊。我们说没有，没这回事。那你怎么回答？你就要告诉他说玛利亚前面都说他不要被赞美，他说是上帝眷顾我，所以如果我是有福的是因为上帝而不是我。那怎么去解释呢？就说玛利亚好像是一面很亮的镜子，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一面镜子，好吗？但是我们因为不是很擦得很干净啊，所以有时我们反映不出来上帝的荣光。但是玛利亚之所以她很能够反映神的荣光，是因为她的镜子很亮，擦得很亮。但是玛利亚不发光的，她只是一面镜子而已，她反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玛利亚说你们不是赞美我，你们是赞美那一位被我反映出来的上帝，可以吗？啊 OK 好好了，这是自然反应了 啊来。所以我们嘉文也警告我们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去称赞别人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某某人做得很好啊，我们会奉承他等等之类的。因为我们需要明白啊，很多时候当我们去纪念人的伟大啊，我们不应该在上帝的荣光之外去提到人啊。就说如果有人是大学毕业，好吧，有人说哇他是博士，他是博士后，但我们不会说都是傻瓜，我们不会这样啊。如果是这样你应该有问题啊。 OK 啊，有人拿了什么奖，我们也不会说这些都是垃圾，我们也不会这样说啊。但是如果当我们看见人就算不信上帝的人他们有高的成就，其实你就要更加感叹跟赞美那位赐给他们这个光环的上帝，不需要去 focus 他，可以吗？就是说如果你去举个例子啊，你去一个地方，你去看一个展览会，好吗？来，你突然间你看到有一个地方很亮，连你说哇这个镜子很宝贝，你不需要讲这个东西的，因为每一面镜子都在反光，它那么亮不是它自己，而是它反映了那个源头。 哦，这比喻可能有点奇怪，不过我想告诉你，就是有的人上帝让他反映上帝的荣光比较多，可能是不信的也可以啊。我就说这种世上的成就，但是基督徒看他们的时候呢，啊，不能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些人的身上，而是应该看到上帝的恩典在这些人身上的彰显，好吗？好，我们来看下一节啊，第49往下啊，那就开始讲到上帝的恩典了啊。他第四十九他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大事，他的名为圣啊。哎，这特别，其实如果你看上下文，你就知道这个所谓大事啊就不是说什么做了什么大事啊。这个大事呢一定跟上下文有关的，就是讲到那个救主，那个救恩的意思。所以玛利亚那个时候他特别要赞美上帝，因为说上帝的这个大事就是救恩救赎白白的成全在他的身上啊，因为他怀着基督嘛啊。连他也特别把上帝说你的名是称为圣洁，你的名为圣啊，就是把上帝放在最高的一个尊崇的位置上啊。我们今天不会这样子讲啊，我们不会说某某一个人的名是为圣，因为这个圣很多时候是以一切有分的意思，是吧？当我们说一样东西是被分别为圣呢，就表示它跟其他一切都有别。所以这个字常常是用在上帝的一个至高者的一个称呼上。啊，好，我们继续看第50节。50节，我们一起念了，来，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啊，就很简单。但是这里最少有两个观念我们要注意啊。第一，就是当玛利亚提到他怜悯我们世世代代，那世世代代呢不是一般的，我们有时讲话也会这样讲啊，直到永永远远，直到世世代代，然后我祝福是就是直到永永远远。那你们可能觉得哦这个长老祝福很好啊，他祝福我们到永永远远。其实每次你看圣经看到这个字啊，世世代代啊万万代代永永远远的，其实他是在指什么？他在指约。因为上帝，因为人没有这个东西的，可以吗？有人说啊，你们在这边租房子，有没有可能跟那个房东说，我跟你签一个世世代代的这些？没有人要跟你签这个东西的，因为他说我们都不是长生不老，签这个世世代代做什么？所以世世代代每一次都是另外一个代名词，就是表示上帝那永不悔的恩怨。可以吗？就是一个同样的意思，因为在人类当中没有一样东西叫世世代代，除了上帝那个不变的恩典啊。在他们的历史，就是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呢，这个不变的恩典用约立了下来，所以每一次提到这个东西都在指那个恩约啊。所以玛利亚很简单的这样子讲一句话出来，说上帝眷顾他的百姓直到世世代代，其实他就讲到了旧约上帝以他的先祖立的恩怨啊。我下面给你两段经文啊，你们可以看啊，就是创世纪上帝说，我要以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约。你看他重复多少次啊，就怕你不信啊。生命记7:9，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时时爱直到千代，重复讲同样的东西。为什么他要坚固这个应许是不改变的？那所以第一点呢，就是世世代代让我们想起啊玛利亚指的恩约。第二个字敬畏，为什么玛利亚不说他怜悯他的子民直到世世代代？因为明明这个应许里头是讲子民，玛利亚是不是故意把它改掉了？他说他怜悯什么人啊？敬畏他的人。这个敬畏呢，实际上他就已经没有特别针对某一种的人了，对不对？他没有针对亚伯拉罕的这种血缘的后代，没有特别讲这个的。玛利亚知道真正蒙神拣选的人不是靠血缘得救的，真正蒙拣选的人是靠信心得救的。所以这些有信心的人呢，他们有上帝所赐的信心啊。所以我们看诗篇103:7啊，我们一起读好吗？来，他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恒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十八节，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训旨而遵行的人。那你看，在诗篇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子孙啊，就是前面说的，就是约的子孙呢，这些人讲成是敬畏的人。你如果把这个字换一下，一样的，就是他已经不再用那个字了，就是啊，你的子孙，他不用这个字了，他用敬畏的人来代表子孙。所以这其实上也是一个好的理解啊，就是说借着这个方式，但玛利亚这样讲是被感动了，就排除了许许多多假冒为善的人。因为很多假冒为善的人会说，我是神的子民，因为我是以色列人，我是神的子民，因为我有亚伯拉罕的血统，我是神的子民，因为我受洗了，因为我吃圣餐，因为我生在教会，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我父母是牧师等等之类的。我们都可以有这种虚假的依靠跟自信，但是玛利亚反过来说，如果你是神的子民，你会敬畏上帝，有吗？这个 recipe 好像不在你的家。敬畏这两个字啊， Dear God 有没有在你那里？ OK， 所以就把这些虚假的人就排除出去了。虽然这些肉身做亚伯拉罕儿女的人呢，啊，其实他们却跟上帝的恩典一点都没有关系啊。他们可以讲自己就是自夸怎么，但实际上是没有关系，可以吗？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了啊，就是我们不要灰心啊，当然我们要谨慎自己，但是我们也不要灰心啊。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的人啊，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自己是信主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背景。但是我们应该看见，如果他们没有真的有信心，没有真的有敬虔的心呢，我们还是要向他们来传福音啊。意思说，我们还是要让他明白救恩的开始啊，不需要很容易就去接受一个观念，就是所谓软弱的基督徒。当然我承认软弱基督徒这个字是可以用，但这个字呢，的确不在圣经里面成为一个借口，可以吗？你一定会。你看我有一次回去很好玩，我们去啊，我回去我马来西亚教会啊，我们讲到连完了大家分享，连每一个就说哦很亏欠，我很软弱，我很软弱，连每个都这样讲，哎好了没事了。那他们会觉得说软弱亏欠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啊，就是如果我宣称我是软弱的，哎你们就不应该还对我有什么要求吗？我是软弱 ，OK？ 你看圣经。当圣经里面说有人是属肉体的时候啊，实际上不是在安慰这些人的，他是在责备这些人。你去看格林多前书，当保罗骂他们说你们是属肉体，保罗说哎呦可惜哈，不要痛不要痛啊，你是软弱嘛，没问题。没有，保罗说你怎么可能是软弱，你怎么可以这样软弱，你怎么可以属肉体？所以不是安慰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啊，这就是一种出路啊，让我们无穷无尽的，就是用这些方式啊来躲避啊我们对上帝的回应啊。好，继续了，第51节啊，那我们一起念好吗？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上啊。这里用膀臂啊，膀臂好像可以讲是修的啊，因为其实我们不会这样用，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语言，但是膀臂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能力 ，OK。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不需要帮助啊。这个我不熟啊，当然能力我熟了，我看很多的经文都用膀臂来讲上帝的大能。但实际上它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如果讲膀臂的时候，修德的时候呢，它是说它不需要有其他 extra 的帮忙，意思说上帝的大能是足够于把傲慢抵挡的人打下去。有没有例子呢？有，你看圣经。你看这句话，你没想到巴别塔，对不对？圣经让我们看见巴别塔啊，那个时候那些建巴别塔的人是很狂妄啊，他们希望能够建一个塔，能够通天，对不对？连圣经说上帝在天上看他们，连就把他们赶散了，怎么赶啊？圣经说就给他们不同的语言，他们就停了嘛，对不对？连其实这个动作啊，一直在我们头脑里面要会盘旋了，就是有时人很狂妄的时候。好像你的孩子走过来说妈咪我明天啊，我长大后要去美国做总统啊，看着你啊，你说 good luck 啊，你先 小学都不能毕业，我要做总统啊，我要做太空人。哇，我们不是抹杀小孩的梦想啊。我意思是说，有时候你说你要做总统啊，你先去洗碗先啊，先把垃圾桶拿去倒一下啊。就是很多时候很实际的，我们就发现他们不能，对吧？当时的人当然很狂啊，他们觉得他们合作起来，他们可以抵挡上帝。其实你说上帝在天上一看，他们就散了啊。所以上帝根本不需要帮忙的，他的大能就足够把傲慢的人啊，只是在想还没做就已经消失了啊。所以玛利亚知道啊，玛利亚那么有信心。我再重复一下，玛利亚那个年代就是有罗马人做王 ，OK， 这个罗马的帝国比今天的美国还要大。如果你不愿意相信，好对不起啊，就是说我们一直觉得美国已经很伟大了，其实当时的罗马几乎是真正的中国加美国，你知道吗？就是最大的，没有人可以抵挡他们啊，最富有的。玛利亚看着罗马的时候，他觉得没有希望能够胜过他们，但是玛利亚心里面却说上帝可以，上帝可以用他的膀臂单独的就把这个傲慢的外邦人给赶散啊，因为弥赛亚来了，弥赛亚进到啊人的当中啊，这是上帝的应许，好吗？接下来啊五十二节我们看了，他说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高升，那这个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上帝让这些权柄能够崩溃，但我们也不应该以为上帝很喜欢搞乱秩序，是吧？好像你说美国现在在大选啊，就是选一些人，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但在大选 ，anyway，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是上帝去搞乱美国的啊，因为上帝喜欢颠覆政权，上帝不喜欢颠覆政权，政权是上帝设立的。所以你祷告最好不要这样祷啊！如果上帝真的是选了一些我们不可思议的人呢，是上帝在管教，上帝不是在捣乱啊！他不是喜欢把有秩序的东西变成没有秩序，因为秩序是从他来的。OK， 但是我们在历史里面的确看到上帝很多时候把秩序颠倒过来，是吧？上帝可以用卑微的人，上帝把那些我们觉得很有能力的打下来。你把一些我们看不起的人提升上去，为什么上帝要做这种事呢？啊，这个不是常理，但是这些事情发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权柄是从神而来。我再讲一次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好吧？一般上，你努力得成果，这是上帝的喜悦的事情。OK， 一般上啊，你有好的背景，你就有好的结果，这也是。这不是坏的，这不是违背上帝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努力的人呢，最后崩溃，啊，连很不被人欣赏的，最后被提很深。这种事情是发生在一个环境，就是大家都很自信的地方，上帝才故意把事情转了一下，让你们知道，哎，老兄，你们不要做梦了啊，真正掌权的在这里，你们懂我意思吗？如果在一个很谦卑的境况当中呢，其实上帝很希望人都很努力做该做的事，但是当人很骄傲的时候，上帝就故意把一些秩序转过来。所以不要以为基督教是高唱卑微的宗教，或是基督教就是很故意要让人处于无知才能够荣耀上帝，没有这种事的。当圣经说上帝故意选择软弱的叫强壮的骄傲呢，是因为强壮的人以为他靠他的强壮可以得神的荣耀嘛，得神的喜悦，所以上帝才故意把他转过来。但是如果强壮的人愿意依靠上帝，上帝当然是使用强壮的，不是吗？对吗？所以这个没有特别好像 controversy 啊，没有一种好像反核啊，就是我们好像教会有一些以前遇到一些人，他就觉得说不要读太多书啊，如果我太聪明呢，上帝会夺取神的荣耀。我说你发神经啊！他说我们呢、还是不要懂太多啊，懂太多就好像会让神不高兴啊。他们选择，你知道他们教会选长老执事呢，就说博士不能做长老执事，因为他们太聪明了，上帝要选软弱，他们选一些小学，他们觉得这种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定是很蒙神使用，因为圣经说神拣选那些愚昧的。 你想一下，那段经文出现在哥林多教会，是高度就是吹捧执事权力的地方，所以保罗才说上帝选那些你们看不起的人。 OK， 所以这不是常理啊。但是当上帝会这样做的时候呢，是他要让我们知道权柄从他而来，所以他可以把秩序转过来啊，就让我们卑微，让我们谦卑下来，好吗？五十三节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好吗？五十三节我们一起念，他说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就是这个意思了。你看这是反合，对不对？饥饿的就应该是没有的吃嘛，而他是他上帝就特别去顾那些不足的，连反而叫那些足的却得不到东西。那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人记得他才是真正的、有主权的上帝。可以吗？啊，好，我不多讲，你可以看那个这段话了，你看那段子哈，他就说有时候人在很丰足的时候嘛，他就很容易忘记神，但是当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呢，他有一点点的满足呢，他马上就察觉这是上帝的恩典。看到这种的奇怪哈啊，所以有时我就祷告啊，弟兄姐妹不要太丰富啊，有时如果你真的生活太过丰富呢，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很难，而且你很不留意的 ，OK？ 但是有时上帝给你一些苦楚、一些挣扎的时候呢，一点点，当然恩典本来就很大了，但是临到你的时候呢，你马上就会向他感谢，因为你会看得到啊。所以求主让我们在富足的时候能够啊一样的啊敬畏他啊。那五十四节我们看了、啊，他说他扶助了他仆人以色列啊，扶助或是叫做兴起啊，他是 help or lift up， 差不多一个意思。就是玛利亚他当时的国家啊是很败落的，信仰很被玷污的啊。你们知道圣殿已经不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啊，圣殿是这些争权夺利的人的地方啊，这些大祭司其实是搞政治的啊，把圣殿玷污了啊，整个社会的秩序是混乱的。在这样的情况呢，玛利亚祷告说，不是祷告了，他做议员，他赞美上帝，他说上帝你这个时候兴起这个被压倒的以色列啊，你重新让他再抬头起来啊，这就是他的信心，可以吗？啊，哎，五十五，我们再忍耐一下，快完了，来五十五，他说要为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怜悯，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啊。这有点跟前面啊总结啊，他就说当时很混乱，但是他说上帝你没有忘记，因为你跟我们的祖先讲过这个应许，所以现在你没有证明你没有抛弃我们。OK， 所以你看到玛利亚其实他一直讲，就是面对这个局势的时候，他的焦点实际上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焦点是上帝的应许啊，他不单相信上帝是真的，而且他也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他讲过的话他会实现，而且现在真的在他腹中实现了。 OK， 而且他也在这里追溯啊，他这个恩惠的源头是上帝啊。所以很多，当然玛利亚后来被神化是很惋惜的，但是的确啊，有很多人就是会以玛利亚为一个好的榜样，其实不是没有理由啊。就一个很卑微的女子，她既然对教义那么熟悉，对圣经那么熟悉，而且她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当主要啊的人都就是对救恩啊、对弥赛亚都失望的时候呢，玛利亚却还是能够守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去等候这个应许的来临。嗯，所以今天我们啊，如果等候上帝的应许，应该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应该依靠啊他的话，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理解啊来等候啊，你不能坚持太久的。OK， 嗯，下面一个话，他说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特别是指到耶稣基督啊。刚才我说两首诗的结尾都是讲耶稣，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不是一个一般的意思啊，就是说哦以色列人啊，不是这个后裔呢，有一个特殊的啊一个意思，就是 the seed 啊 of Abraham， 这个 seed 呢是单数的，就是那个后裔。那个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 可以吗？啊，所以玛利亚她唱诗赞美神，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她把这个焦点就盯在一个点上面，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来了，啊，所以这个恩惠就实现。啊，好，我们再看下面的，下面其实只是一个讲述了，我就结束它很快啊。那我们来读56到57啊。啊，一二三，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好，我们前面说她这个怀孕六个月她才去嘛，所以她在那边就住了三个月，加起来是九个月，不能再待了，一定生了，对吧？啊，所以你看这经文有时有误解，以为说玛利亚住了三个月，快点跑，因为她不想帮忙陪月啊，就跑啊，不得空走。不是，其实应该是说玛利亚。等到约翰生了他才走，所以他看见了，所以他也不需要再留了嘛，对不对？所以就很喜乐的回去了，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他的信心就强壮了。虽然那个时候如果你说六个月啊，玛利亚也开始，因为你加起来玛利亚是慢以利沙伯怀孕六个月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玛利亚可能也开始需要回去了啊，回去做预备了。好，他走了。连在这一边撒加利亚这一家这里发生什么事呢？58节说，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哇，这种热闹的事肯定人就多了，所以当时呢邻里的人都跑来了，因为都要看神迹啊。那这个神迹其实就是一个不能生育的以利沙伯竟然生育啊，生了，而且这个孩子真的诞生，所以大家觉得啊是一个好机会啊，去见证一下。哎，但今天我们弟兄姐妹生孩子，我们也应该为他们高兴了，但不一样了啊，不是这个经文的意思了，而是说当时整个社会太过的黑暗了。如果你说啊某某人被罗马人抓去杀了，可能大家也不会觉得什么，因为天天都听到。但是一听见上帝的神迹又发生，其实这个很少啊。如果停了400年，上帝都不再眷顾他的百姓，突然间有一个很明显的神迹发生在他们当中，的确是让人很稀奇很兴奋，所以很多人是带着这种心情来看的啊，来看这个小孩，来探望啊这个以利沙伯。 OK， 59节，到了第8日，他们就给孩子行割礼啊，这是他们的规矩。连行完割礼呢，犹太人就要给孩子取一个名字，好，这是一般的了啊。但是这里就记载了一个环节，就是取名啊，连他是要取他爸的名啊。好，这是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今天的人是可以放一个一啊二啊在后面啊，但是以前他们就直接取他爸的名是可以的。OK， 那为什么他们要取爸爸的名呢？有两个啊，第一个理由呢，就是要他们学习他们的父母伟大的信心啊，所以每次讲同样的名字就想起这个伟大的祖宗，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很多时候是上帝自己吩咐的啊，所以你们看圣经里头，我就有时觉得摩西的名特别怪啊，就是圣经说他是从水里面拿出来，我说这个也可以做名字啊，但我想这个对摩西可能没有什么启发，因为他从小就说哦，我会游水，我不会游水，所以我今天也不会游水。那有一些人的名字呢，的确是从一些事件产生的，就是他在一个景况，也就因为在景况，他取了一个名字。但是有一些名字呢是上帝特别指定的，好像是约翰就是一个例子，耶稣也是一个例子，就是还没出生的时候天使已经把名字给了他。 OK 啊，所以约翰是属于这个例子了。好，你看当时发生什么事呢？60节到63啊，我读你们看啊。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哎，这些亲戚就很热心了，就说你的亲族中没有这个名，就是说我们找不到一个伟大的名给他啊。连他就向他的父亲招手打手势，就是这个不能说话的撒加利亚打手势，问他这孩子叫什么名。连撒加利亚就拿一块板写字，就写上说他的名是约翰，大家就很惊奇。但这也不用特别解释了，不过这里加文讲了一个蛮有趣的东西啊，但我可能跟你们讲过的忘了，就是圣经只说哑巴，哎，这撒加利亚是什么？是哑巴，圣经没有说他聋啊，对吧？但为什么要打手势啊？直接跟他讲出去了吗？就表示说撒加利亚也听不到，对，不能说也听不到，不，也不是很重要，但是其实是蛮好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呢？ 通常一个人出如果出生的时候他是哑的，通常他也就是这两个就是聋和哑都有关系的。但是如果像他这个例子啊，就是出生是正常的，到了年老的时候因为被上帝管教一下就不能再讲话了，其实他是听得到的，因为他没有这个天生的这个连贯的技能啊。来了，你想一下，如果是你，你不能讲话，但是你能够听到，你每天听到人家说这个哑巴就是这个哑巴，或者说你不会说的吗？你什么都不能讲哦，但是你就一直听到，我看你会跳楼啊，你会受不了。所以可能上帝很可怜这个撒迦利亚年老啊，就让他不能说话也算了，也就听不到吧，然后就安安静静嘛，就没声音了，他也不需要在那个咿咿呜呜要讲话了，他就可以很安静的这几个月怎么样去等候上帝应许的来到啊。所以他当时的确是听不到啊，很奇妙啊。好了，神迹发生了，六十四节，圣经说什么？他说撒迦利亚那一个时刻，口就开了，舌头就舒展了，就说出话来。他第一个就是赞美上帝，感谢主啊！你看到吗？这个老人家曾经一度是好像被上帝定罪的，对吗？但是上帝还是给他恩典。当他悔改之后，他第一件事的不是说哦我要吃汉堡包，没有，他第一个能够说话的时候，他就赞美上帝，因为他几个月来，因为他不信嘛，他不能够赞美神，现在他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赞美上帝的信实，啊，他亲眼见证上帝的伟大，他就用话语来感谢，啊，胜过了他之前的这个软弱，就是不信的软弱 ，OK， 所以约翰的出生很特别啊，啊，他本身母亲怀他已经是神迹，当他一生出来又有一个神迹，就是他爸可以说话。不能说变成可以说，所以约翰让很多人都很焦居在他身上，这个孩子一定是了不得啊，因为一出生就神迹就都发生在他的身上啊。但实际上约翰的这个特点就让人家注意，其实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专注约翰所介绍的弥赛亚啊。所以上帝把使节约翰提升了，并不是为了他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把使节约翰，好像天主教把使节约翰放得很高，也不需要，因为主要是使节约翰是介绍耶稣基督。所以你如果因相信约翰是一个很高贵、很尊荣的先知，你就应该很相信他所指的那位弥赛亚，对不对？所以你去看卢浮宫的话啊，虽然我也不是很喜欢有一些画到约翰好像女神这样。算了，总是他们那个意大利佬都是这样画东西的。但是你要注意，就是每次啊，他们画约翰跟耶稣的时候呢，他会画约翰指耶稣的，他有一个指特手指的啊。但是有一次我们去 Strasbourg 看到另外一个，就是附近的一个博物馆啊。但是其实你看其他都会，他这样子，他有一个 finger 会指耶稣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精神了。约翰很高，很蒙尊重，就大家很看重，因为他有神迹嘛。耶稣生出来就是一个很卑微的人，那如果每个看耶稣就觉得不可能啊，但是一个很高很有威望的人呢，他指，所以就变成我们虽然看不出耶稣身上有任何的尊贵，我们都应该相信他是上帝所预备的弥赛亚，要胜过人眼睛的有限啊，所以这叫信心。我们感谢主，耶稣生出来不是好像我又要用什么谁的名我也不懂啊 Tom Cruise 啊刘德华，就是他不是明星样，免得有人因为追星而去做了基督徒，对吗？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人各样所欣赏的东西在身上，不是因为上帝想要残害他，而是因为这叫信心的本质。信心的本质就应该超越了物质的外表啊。好了，所以约翰在这里的确是一个一个有尊贵的啊，一个诞生啊。结尾了，我结束他了两节啊，就是周边的人看见他爸爸能够说话，其实就传遍了这件事情啊。就圣经说犹大的山就传遍了啊，而且圣经说传的时候是带着两种的感情啊，就是惧怕啊，就是人很怕这个事，但是又到处讲。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啊，这个神迹给人带来恐惧或是惧怕呢，实际上不一定是坏的啊。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其实惧怕有两种啊， 消极的惧怕呢，是因为人单单看到上帝的威严，你当然怕了，对吧？好像你看到突然有一个人来聚会，那我们举个例啊，啊，我们吃圣餐，连有一个人吃了，他马上倒下去，有没有什么？你们当然很怕，你说啊，什么事啊？啊，你说哦，因为他吃喝自己的罪，哇，你一定吓得半死，以后你就不敢来吃圣餐了，对吧？啊，我每次第三个礼拜来讲，到就没有人了，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吃啊，对，因为惧怕吗？那这个惧怕是消极的，因为你光看见神的威严。但是有另外一种惧怕是积极的哦，是什么呢？你看见上帝的同在。那这里其实讲的是第二种，就是这些人他们怕，他们其实他们本来来参加这个会呢，就是跟这个老人家快乐嘛，就哎你生孩子啦，你可爱啦，什么什么什么的 OK， 突然间一个神迹发生，就让他们觉得哦，今天这里不单是我们这些人哦，还有一位贵宾，他是上帝，因为他行神迹嘛，上帝也在。突然间有一种严肃感，但这个严肃感不是叫大家跑的，他说哇，上帝很有恩典啊，灵高，所以这个畏惧也在他们的当中啊。今天我们聚会的时候哈，当然我们人不多，我们也不会很严谨啊，就我们不需要搞到很严肃，对，当然 OK， 我们在敬拜上帝。那我想问你们了，你有时在听到的时候啊，有时候你觉得啊，今天讲好了，听听看 OK 随便，但你在听的时候，有没有突然间觉得你听见神的话刺激你的心啊？就是哎呀，好像这样，突然间。我们有时以为这种叫心理作用，不是。你知道人的声音啊，就是到你的耳朵而已就停了。我告诉你真的，我讲什么东西就到你的耳朵罢了。从你的耳朵到你的心呢，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的。我没有办法做这个，如果可以我早就做了，我做不到。Okay? 我只能够把声音带到你的耳朵，我就不能再做什么。所以哪一天你开始从耳朵进到心呢，我想告诉你，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你应该什么？你应该惧怕神在这里。有时候我们敬拜上帝，有时候我们侍奉上帝，就是我们缺少这种的 awareness， 就是这种的醒觉啊。我们有时搞到上帝要特别用一些方式来激起我们惧怕，就是敬畏他啊。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啊都因为听到而明白圣灵在这里做工啊，他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啊工作，其实我们都应该常常有这种的敬畏啊，不需要等到啊这种情况才有，好吗？好了，最后一节66，他说凡听见的人都把这事放在心里，说这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啊。你们不要以为他在问这孩子长得怎么样啊，这怎么样就是说他将来要怎么伟大的意思啊，因为他们看见主与他同在，所以他们这个不是怕，而是说他们很 serious 啊，对这个孩子很 serious。 好了，约翰的出生刚才前面说带来这个神迹让大家很 serious， 但是同时候也很惋惜，对吧？你们看后面的经文，约翰出生，后来长大，后来做了传道人，就是做了先知。那圣经就让我们看见呢，有很多人因为约翰的名字就来听他讲道啊。但是你们看圣经也记载，也有很多的人啊已经不记得约翰的神迹了，对不对？所以圣经说有很多人来看约翰，耶稣就讲一句话，你们也记得，他说你们去看一个穿骆驼衣的人吗？对不对？你们记得吗？耶稣说你们去旷野做什么？去看花花草草啊？你们去看一个穿骆驼衣的刺眼翼的人，你知道他讲谁了？他讲约翰。那我们中文的翻的比较客气的是说穿骆驼衣，其实那个原文有一个话比较难翻的，就是说你们要去看一个会讲话的骆驼，因为他穿骆驼衣，所以好像人家去看怪物说哎，这骆驼会讲话，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去看约翰不是因为他们敬畏神啊，他们去看一个怪人，哦，这人穿骆驼衣还可以哎吃什么吃蝗虫，哎啊，好像是一种啊一种怪人的生活方式啊，现在叫巴佑了啊，很多人就想去看了，这个赤巴佑会不会长命，只是这样而已。连你现在想很可惜，对不对？当时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害怕，哇，约翰一定很伟大，很伟大。过一阵都忘了，就以一种外在来看待约翰而已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啊，你有时现在听，你心里面不舒服 ，OK， 你被提醒，好好持守它。我可以担保，你走出这个门，开始上了公车，你就把 这个话当作是怪人了，你懂我意思吗？你就忘记了，而且你会轻看他，所以怪不得我们不能长进。也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的道，我们只是一时的感动，但我们却不能持守啊。所以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啊，每次能够用信心来回应他啊，也愿意靠他的恩典啊，能够在他话语上面有一个好的回应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因为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啊看你的话，同时也感谢你啊，你借着你的话语啊，对我们弟兄姐妹说话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啊，你工作啊，也把啊你的作为啊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求你继续的啊恩待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啊，我们在不同的灵命阶段啊的里头，但主啊你啊按着你的心意啊，你来塑造我们啊。每当我们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就眺望我们的灵性啊，叫我们不是看到啊外在或是人的事情，而是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你就是啊上帝一直以来应许给我们的中保。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